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顾律师，常见的事后才发现了转移财产的例子，通常都有哪一些呢？
在工作中最常见的呢，就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呢，是低价变卖自己名下的房产给第三方。第二种呢，就从联名账户或者是自己的个人账户呢，转大额的资金给第三方，这两种。
这第三方都是自己应该是比较熟悉的哈。
对的。
那么转移财产对于离婚财产分割，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转移财产的话呢，就代表本该属于这个夫妻共同的财产池里面用来分割的净资产呢，就大大的减少了。这个对另外一方是非常不公平的，因为他最后可分到的资产就少了。
对，因为总额变少了哈。
对的。
刚才我们强调您提到有两种情况，一个是低价变卖自己名下房产给第三方，一个就是从联名或者自己的账户转大额的钱给第三方。那这个第三方就很有意思了，这个配合转移财产的第三方在您平时接到的案子当中通常都包括哪些人呢？
在这个澳洲家庭法中呢，尤其是财产分割的这个程序中，其实上呢是除了夫妻双方以外呢，所有人我们都可以称作第三方。常见的呢就是说夫妻双方各自的父母、兄弟姐妹亲戚朋友，甚至是生意伙伴。还有呢，就是值得指出，就是除了这个我们刚刚说的都是个人以外，那公司和信托或者是其他的机构实际上也是属于第三方。那我们常见的呢，比如说是公司的话，就会是说就是配合转移财产的那一方呢，实际上是一个公司，那这个公司是夫妻这一方跟他的朋友合开的这样子。那又或者呢，是夫妻有一方跟家里人一起设立了一个信托，然后他就把自己的钱转到这信托里面，然后就说这已经不是我的钱了，对，
转给第三方。那么家庭法院的判决对第三方它有效吗？
实际上呢，就从2004年这个12月家庭法有一个改革以来，家庭法院呢相当于是有了更大的权利，为了保全夫妻的资产而直接对第三方的行为做出干预的这样子一个权利。对，虽然呢家庭法院判的实际上是俩夫妻之间的事情，但是呢如果这个有个第三方牵扯进来，家庭法院对他们判决也是同样有效的。对，家庭法院最终的目标呢，就是要确保夫妻双方各自呢在最后都能够公平合理的分到属于他们的份额。那任何就是影响了目的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呢，家庭法院都有权对其做出一判决来限制他们。
只要是牵扯进来的第三方，家庭法院都有权对他们做出判决限制他们的行为。那我们可以说已经转给第三方的资产，那能不能够追回来呢？
是可以的。我这里呢给大家举几个就是挺有意思不同类型的案例哈。最常见的呢就是夫妻其中一方跟很好的亲戚朋友说好了，然后以一个较低的价格把自己名下的房产呢就过户给了这个第三方。如果我们能够证明说这个首先卖房的价格确实是低于市场价，而且我们会在最终的庭审当中是会有个交叉盘问这个环节，那呢这一切呢就是会证明说 OK， 实际上这一方确实和他有关系密切的这个第三方是有存在一个合谋的这样子跟一个情况。那目的呢就是来减少可分割的财产，最后呢这个过户手续实际上是可以被撤销的，就相当于已经转走的要被返回这个名下，然后放到这个财产池里面来分割。
交叉盘问哈。
对的。如果到最后庭审会有大律师来不断的询问他你到底说的是不是实话，因为其实说谎的人他有很多漏洞
破绽哈。
对对。然后我们会通过详细的解读他的证词的每一句话，包括一些东西来看到他是否是属实的。另一个案子呢是2008年的案子，然后它是一个关于一个信托。实际上在信托里面呢，夫妻双方他都是受益人，但是控制这个信托的实际上主要是这个男方和他的父亲。那在打这个离婚官司的期间呢，这个信托呢是在某一家公司是持有了1/3的股权，所以算是一个大股东。那他这个信托价值实际上就是完全取决于他在这家公司的控股了。
是。
那在这个离婚官司的期间，这家公司突然间就新增了3万股这样子，那就让这个信托在公司的控股就降低了。那可想而知它的价值
也降低了，他把它稀释了。
对的，稀释了这个控股。虽然就是男方跟他的父亲是极力的否认说这个男方在整个过程当中是没有参与的。那最后呢我们看到这个法院的判决就是说是要求撤销这个增股的这个行为。主要的原因呢是通过公司会计的证词 这会计呢是男方这边常年雇佣的这样子会计，他的证词实际上是明确了显示，在表决说是否要增股啊各种的这种开会的时候呢，他是在场的，而且呢所有的股东看上去其实上都是事先知情说，哦，我们这个行为就是为了
配合一下，
对对对，就是为了让女方少分得财产，嗯，所以最后的判决就说，嗯，那你要取消这个行为，太故意了，
哦，就像在看这种家庭伦理剧一样的
对，还是蛮有意思的，就是说我们能想到的很多东西实际上现实生活都已经发生了，
嗯，
这个样子，
嗯，
对。那最后一个呢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是以减少这个财产时为目的的这种刻意的行为，其实还包括了故意放弃自己父母亲的对他们遗产的这个继承权。
哇，还有这种操作。
对的，就是你很难想象这个也是会被归到这一类里面，
就不要了对吧，免得被囊括进来
对的对的，这是一个2012年的案子，然后男方他母亲过世了，然后就说 OK 那我不要我母亲的财产了，这个继承权。但是法官呢最后是要求他，因为他写了一个声明说我放弃继承权，然后法官要求他要收回这个声明，可想而知就是说如果有一大笔的遗产就给到了男方的名下，那他实际上是会对最后的这个财产分割是有影响的，
嗯嗯，
那男方就说我不要这么多钱再进到我的名下了，就可能会
资金池太大了
对对对，就说我不要了，那有可能是就是给到其他的兄弟姐妹，那就很难说了，因为就是其他兄弟姐妹可以我先帮你 hold 着这些钱是吧，
嗯，
然后之后再给到你怎么样，就是都结束了以后，所以避免这个情况，就说你不行，
嗯，
这个样子。
第三方都是相对比较亲近的人，或者说牵涉其中的一些机构，嗯，如果说夫妻一方私下把自己名下的房子卖给一个完全无辜的陌生人，法院会判这样的财产变更无效吗？
这个情况其实也挺常见的，就是实际上可能也是按照这个市场价正常的就买卖了，
嗯，
但是也是很明显就是说
卖给不明真相的人民群众，
对对，
嗯，
但是很明显就是为了逃避这个财产分割，
嗯，
那如果有这样子一个情况出现的时候，家庭法呢它这个条例上面是有明确规定说要求法院要优先考虑说怎么样处理这个情况能够减少对这个所谓的无辜的第三方的伤害，
嗯，
那举个例子，比如说在最后的分割的时候要求私自变卖的这一方分相应少一些的财产，然后这样子可以避免说让这个无辜的第三方再把房子给退回去，就是吐回来这样子给到你，
嗯，
就是撤销这个行为，
嗯，
但是呢如果撤销买卖房子的行为是不得不做的这样子一个选择的话，实际上就是有意要转移变卖房产这一方和他的任何的同谋者呢会需要来承担无辜的第三方相应的这样子一个损失。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